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0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即将召开20大，习近平力拼3连任。目前香港传媒预测了20大之后，中共内部涉及台湾问题的人事布局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其中中共国台办主任的人选重点将会着重政治忠诚度，而军方的改组就可能重点提拔曾经同习近平在福建共事的习家军将领。该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20大之后，习近平在布局涉及台湾问题的人事安排上，除了会看重具有福建经历背景之外，更加看重官员的政治忠诚度。其中在共军最高决策机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改组问题上，因为已经有4人达到退休年龄的68岁，按照惯例，这4人将会在今个秋天卸任。报道说，至于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可望连任，而目前关注的焦点是哪个会被提拔而晋身军方的决策圈，从中就可以看出未来中共军事布局的动向。对此，专家分析指出，对比5年前习近平对军方的权力结构改组，今次习近平可以说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而且更有经验调动这些将领，而他很可能会找兼具实战经验而且对他忠心的人选。目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7人组成，当中包括习近平、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又侠最老。20大揭幕时，2人将会是72岁高龄，国防部长魏凤和就将会是68岁，因为20大几时开幕仲未宣布，因此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到时将会是68或者69岁，所以只有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和专责中央军委纪律检查的张星文2人仲未到退休年龄，足以留任。此外，报道仲提到，至于对中央军委新人选的物色，通常被提拔的解放军将领需要符合几个条件，包括身兼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身份、战区或者军种的指挥官，并具备作战经验等。对此，分析人士表示，估计今次习近平仍然会提拔曾经同他共事过的将领，例如曾经效力于第31集团军的多名军官曾经被提拔至中央军委会，原因是第31集团军驻扎在福建，习近平的从政生涯亦都在此度过了17年。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资深研究员李南预测，军委副主席很可能由陆军司令员刘振立出任。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良亦都说，刘振立确实是副主席的热门人选，但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亦都有机会。习近平在福建期间，林向阳亦都是第31集团军的干部，亦都曾经做过中部战区司令员。梁国良指出，刘振立和林向阳2人都是习近平最信任的军中明日之星，而且林向阳指挥的东部战区主要的任务就是武统台湾。梁国良说，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东部战区在台湾附近展开实战军演，这样使得林向阳十分显眼，更加不要提他来自于习近平的权力根基福建。李南仲分析说，除了有可能晋升副主席，林向阳亦都被看好可望取代李作成接任总参谋部参谋长。至于哪个将会接替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长，李南说目前仲看不出端倪。虽然海军司令员董军上将被看好，但亦都可能是个比较默默无名的人选。如果魏凤和卸任，当前中美军事关系处于棘手时刻，继任者可以说接下烫手山芋。此外，针对中共国台办主任的人选预测，哪个来接班刘杰一，南华早报指出，现任外交部次长谢峰和马朝旭被看好，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郭业洲亦都有可能，而现任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亦都有机会，但对台事务的决定权仍然是掌握在习近平手中，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组长，不过目前看来很难找出理想人选。 近日有传媒披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际，中美双方其实已经真刀真枪地打了一场电子战，而且战争结果胜负已分。专家认为，在这场战斗当中，中共已经完败，甚至中共军方亦都自叹打不赢。近日，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中共军方消息人士披露，佩洛西在8月2号乘坐专机自马来西亚飞往台湾之时，中方出动了 J-16D 电子战斗机和055型导弹驱逐舰，试图来追踪定位佩洛西的专机。中媒央视曾经报道说，在2号当日，中共军方在多个地点动用海空军，针对佩洛西和代表团从吉隆坡飞往台北展开全面跟踪和监视。然而，为佩洛西护航的美军列根号航母打击群利用电子战力量实施干扰，致使中共军方的追踪行动失败了。据中共军方消息人士透露，当时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遭到美方的干扰，全部无法正常运作。对此，时事评论员文超表示，这个事件极其重要，亦都是中美第一次在电子战场对抗。先前中国歼 16D 型电子战斗机和055型导弹驱逐舰都号称拥有强大的电子对抗能力，结果和美军一对抗就现出原形，竟然跟不上佩洛西的专机。如果未来在战场上中共和美军 F-35、F-22 等隐形战机开打，这样就差太远了。文超仲表示，港媒罕见曝光中共军方失利的内幕，这一说明军队高层有人不想开打，因为知道打不过美国人，中共军方甚至自叹打不赢。除此之外，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中共随即对台湾实施报复性的环岛军演，规模更加是空前。南华早报说，在这段期间，美中双方又展开第二次电子战角力，而且台湾和日本是联合共同出拳。对此，中共军方消息人士说，今次中美双方都想检验对方的电子战能力，尤其共军热衷在确保其技术足够强大来应对台湾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加拿大线上军事杂志《汉和防务评论》的总编辑平可夫认为，凭借美军的技术，美国海军非常可能已经知道共军在台湾外海部署了潜舰，虽然双方都没有说明。在演习期间，中方向台湾海峡发射导弹，但是并没有公布发射的导弹数量。然而，台湾和日本方面都明确通报，共军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其中有5枚导弹仲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对此，平可夫表示，中方拒绝透露他发射了多少弹道导弹，但台湾和东京的声明可以被视为是对中共政府的警告，他们能够探测和跟踪共军的导弹，这个亦都是电子战战术的一部分。平可夫认为，美国很可能在日本和台湾的背后发挥了关键作用。经济学人杂志18号刊载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的文章，文中指出，俄罗斯在持续至今将近6个月的乌俄战争当中，除了在实体战场上失利，在网络资讯战上亦都彻底失败。弗莱明在文中指出，乌俄战争当中，两国都利用其网络战力达成其目标，双方亦都明白正在从事一场范围远超过周边战场的影响力和舆论角力。这一场战争的现代数码和网络战色彩不亚于残酷和具摧毁性的实体战事。他说，经过6个月来，正如其地面入侵行动，俄罗斯初步的网络攻击计划显然亦都已经失败。他说，俄国总统普京的侵略乌克兰行动在部队开出第一枪之前一个月就已经开始，俄罗斯军事情报机关使用 Whispergate 恶意软件摧毁破坏乌克兰政府系统，在挥军入侵乌克兰前不到一个钟头，更加攻击乌克兰军政民使用的 VSAT 卫星网络，攻击行动并且外溢到邻国，造成一连串的连带损害。网络假资讯亦都迅速成为俄国行动的主要部分，造成乌克兰和其他地区的混淆和混乱。俄国之前亦都在叙利亚、巴尔干半岛用过同一套方式，目的是造成对资讯来源的不信任，扭曲乌克兰行动，传播有关俄国对乌行动理由的虚假论述。弗莱明说，到目前为止，普京彻底输了这一场在乌克兰和西方的资讯战，尽管这样值得庆祝，但是我们不应该低估俄罗 斯正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的假资讯行动。他还透露英国的国家网络部队是重要一环，透过部署一个军事单位使用攻击性网络工具因应俄方网络资讯战，但他未详述国家网络部队行动细节。白宫一位官员8月19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任命现任和平工作团办公室主任的戴夫·诺贝尔负责监督白宫的管理和行政工作。诺贝尔将会担任白宫管理和行政办公室主任和总统助理的职务。诺贝尔从2021年开始担任和平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这个是一个由美国政府营运的志愿者独立机构，旨在展开国际社会和经济援助活动。目前有超过24万名各年龄段的美国人在全世界142个国家服务。诺贝尔还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担任副办公室主任兼白宫联络官。2012至2017年他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白宫人事办公室副主任以及白宫 PPO 能源与环境团队负责人。2019至2021年他担任密歇根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执行董事。新闻网站 Axios 之前报道，一位白宫官员透露说，现任白宫管理和行政办公室主任安妮·菲里皮克预计将会在8月离职。8月17号欧洲田径锦标赛在德国慕尼克举行女子撑杆跳决赛，金牌由芬兰选手维尔玛·穆尔托夺得。穆尔托在女子撑杆跳高比赛当中以惊人的胜利夺冠过程三度打破了芬兰的纪录。穆尔托在少年时期创造世界纪录六年之后，这位24岁的运动员以本赛季最佳的 4.6 米成绩来到了慕尼克，在世锦赛上获得第六名，在追平冠军纪录前的第一次跳跃时明显超过了 4.75 米和 4.8 米，第二次更加达到了 4.85 米。这个纪录是由卫冕冠军的希腊选手斯特凡尼季创造的，他今次以 4.75 米的最佳成绩获得第二名，斯洛文尼亚选手苏特约在同一个高度第二次获得铜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